宋祖英，一个唱了24年春晚的女人，最近流出一组相片，令整个华人网络哗然。余美文和眼袋清晰可见，隐约露出白发，似乎牙齿亦有缺失，活生生一个你家楼下买菜的婆婆。而她引发议论的不单止是她老了，真正令人生了又存，存了又生的是另一个问题，当年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能够将一个双膝的看牛仔在短短几年里面一路捧成军中的将级干部，捧成私底下被人叫做国母的女人。而她又为什么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由神坛上凭空消失？就在同一个时代，另一个红遍全国的女明星，听说只因为当众顶了某个大人物一句，转头就被混入监狱，足足422日，一个被捧上天，一个被打入地。这一期我们谈的是这两张面背后那一整套规则。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最近网上流传一组宋祖英的近照，画面入面的她一件墨绿色的恤衫，素颜短发，隐约能够见到白头发，眼袋法令纹清清楚楚，老实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和和气气的退休牙医。底下最热的一条评论是，这个还是当年那个辣妹子吗？曾经的宋祖英一头乌黑长发高高盘起，站在春晚舞台正中央，光艳照人。由1990年那首《小背篓》开始，她连续24年站在春晚，这个纪录到今日没人打破。辣妹子、好日子、爱我中华，这些歌是一代中国人过年的背景音，一边是当年舞台上那道光，一边是今日楼下买菜的婆婆，这一道反差太刺眼了。不过人会老，这个是天底下最公平的一件事，边个都走不掉。如果只是歌唱家老了，这个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真正引发全网热烈讨论的，瞬间洗版的，是他那个国母的喊头。一个乡下的看牛妹是怎样坐上火箭的？宋祖英1966年出生在湖南湘西古丈县一个山里面的农民家苗族，12岁那年父亲病逝，屋企顶梁柱冧了，日子过得好艰苦。15岁入县歌剧团，确实是文艺兵的饭碗。1988年拿了金龙杯全国歌手大赛民族唱法的金奖，被名师金铁霖收入门下。1990年被春晚总导演看中，一首《小背篓》一炮而红。到这里都是一个有天赋肯吃苦的小路女，靠本事翻身没问题，这条路好励志。但接下来这条曲线就有点不对路了。1991年他被调入海军政治部歌舞团，也就是海政民工团，由一个地方演员摇身一变成了军队干部，然后是一连串响当当的衔头，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军衔方面，2005年他被授予海军大教，由文职转现役，由2013年升任海政民工团团长，正军级，这个级别基本就相当于少将，所以坊间直接叫他将军歌唱家，不是空穴来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乡下看牛蛙，由文艺兵起步，最后做到军中相当于少将的级别，手上握住人大、政协、妇联、音协一扎全国性的衔头。唱歌唱得好可以令你红，但唱歌唱得好能够令你做到这个级别吗？这个就是所有议论的真正源头，不是他块面，是他这条太斜、太顺、太不讲常理的上升曲线。 大家的疑问很朴素，一股推力到底是由哪里来的？他的待遇远远超出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他连上24年春晚，这个是公开记录。2003年他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办个人独唱音乐会，是第一个在那里开个人演唱会的中国民族歌唱家。后来悉尼歌剧院、美国金艾迪中心他都去了，还拿了金艾迪艺术金奖。华府甚至定了一个送祖英日，世界杯、奥运会、世博会他一路放歌。一个歌唱家能够拿到的国家级资源他几乎拿匀了。在江泽民主政那十几年，他就是中国对外文化的一张面。一个体制能够集中这么大的资源，用军方和央视的双重平台去托举一个人，这个实在是不寻常。网上长期流传说他和江泽民之间关系非比寻常，说江泽民一眼看中他，一手提拔，说两个人握手时偷偷塞了纸条，说他有一张能够自由进出中南海的红卡，说他是央视选曲，想镜有极大话语权，甚至连镜头怎样拍都有人关照，说他在北京昌平有依山傍水的豪宅，连他的婚姻、他的仔都被卷入各种揣测。这些全部是传闻，没有判决书，没有官方通报，没有当事人承认，所以亦都不能够将它包装成事实喂给你。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些香艳的传闻，你将所有未经证实的部分全部划了，只是留下有据可查的那一半。一个看牛蛙做到军中少将级，坐拥全国性衔头，被一台国家机器当成门面托举了十几年，单是这一半就已经足够令人惊叹不已了。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都不是他们之间有没有故事这种八卦，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个国家一个人能不能够爬到顶，到底是看本事还是看你站在哪个身边。讲到这里，我们先问一下，如果一个人的飞黄腾达靠的不是市场，不是观众投票，而是上面有人赏识，这样当那个上面的人不在这里了，会发生什么？大家可以将答案打在评论区。宋祖英的高光期和江泽民掌控中共政坛的时间高度重合。江泽民由1989年上台，直到2002年交棒给胡锦涛，但胡锦涛上台后江派势力依然强悍。胡锦涛当政那十年被指政令不出中南海，2012年胡锦涛以裸辞，亦就是卸掉一切党内外职务，逼退江派元老，习近平全面掌权。2013年宋祖英最后一次上春晚，亦都差不多就是这几年前后他开始淡出。再往后他所在的军队民工团体系在那一轮声势浩大的军队改革入面被大幅裁减，整个系统都变了。而宋祖英早在之前就已经低调到近乎隐身，江泽民走了之后他更加是彻底回归了普通生活。你看这个是不是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当一个人的光环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时代给的，那那个人走了，那个时代过去了，光环自然亦就会跟着熄了。由这个角度看，今天那张素颜相片是不是有些令人唏嘘？它好像一面镜照出了一个朴素到残酷的道理，在那套体制里面再大的风光都不是你自己的，是借的，借来的东西总有一日要还。至于网上那些传闻，我们永远都无法证实它的真伪，但这些传闻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热传，反而讲明了另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正因为这套权力运作由头至尾都不透明、不公开、不接受监督，老百姓只能够爬相片、编桥段去估。流言之所以满天飞，根本不是老百姓八卦，而在于真相从来都不给你看。 大家一直都在讲宋祖英被一股力量捧上去，那如果有人面对同样这股力量不买单不买账呢？这个人就是七八十年代红到发紫的影后刘晓庆，她后来下海经商，成了亿万富婆，一度上过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然后2002年她出事了，罪名是逃税，她在2002年6月被刑事拘留，关入拘留所，前后足足422日，名下19套房产被廉价变卖，梅夫被判刑，她本人最终没有被起诉。海外媒体还有一些自称知情的中共太子党长期流传这样一个版本，说当年刘晓庆是邓小平的常客，深受邓家喜欢，而刚刚上位根基仲不稳的江泽民那个时候亦经常向邓家跑。据这个讲法，江泽民在邓家见了刘晓庆，起了心思，一口一个晓庆妹妹这样拉拢，但刘晓庆好警惕，偏偏用江叔叔三个字将那声妹妹夹硬顶了回去，仲当仲攞佢开咗几句玩笑，令佢落唔到台。据呢个版本，呢口气江泽民记咗好多年，等到时机成熟，就借住查税将佢送入监狱。呢度必须强调，以上一段冇任何官方证实，佢出自海外媒体同匿名披露，属于坊间流传。刘晓庆本人由头到尾亦都从未点过江泽民嘅名。咁点解呢个传闻咁多年压唔到落去？因为有几件有据可查嘅事，点样睇点样 QK， 亦点样都挡唔住大家去联想。第一，据早期媒体报道，国税局早喺1993年就锁定刘晓庆查账，掘地三尺，乜嘢问题都冇查出，但到咗1996年，账上忽然间就有问题啦。第二，刘晓庆自己在2015年的自传《人生不怕从头再来》入面讲这一段牢狱之灾时，话自己是被冤枉的，是年轻气盛得罪了人，他将话讲得很实，又将个名字按到死死，将这几条摆起一起，你就明白传闻为什么有市场了。他不一定全部真，但他戳中了所有人对这套体制的直觉，将刘晓庆同前面的宋祖英并排在一起看，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名字反复出现在故事的正中央，一边传说是顺从，是被托举，于是平步青云，过上了他自己唱的那首好日子，另一边传说是顶撞，是不买账，于是倾家荡产，422日牢狱。你看明白没？在这个体制里面，决定你天堂定是地狱的那根杆，经常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讨不讨某个大人物的欢心。顺之者飞黄腾达，逆之者倾家荡产。不是个案，你可能说刘晓庆那个是20多年前的老黄历了，那我们就讲下最近的范冰冰。当红顶流，红到乜嘢程度唔使讲。2018年同样系税嘅问题，佢先系人间蒸发咗几个月，边个亦都揾唔到佢。然后官方一致通报补税加罚款，合计8亿8千万。喺呢度我哋讲嘅唔系为咗唔系替边个申冤，而系要睇嘅今日捧你嘅手，听日能够令你消失嘅手系同一只手。红的时候你是国民女神，资源流量代言滚滚而来，但一旦哪里不啱了，可能是税，可能是一句话，也可能只是你不再被需要，这只手一反就能够令你由所有平台上一夜之间被干干净净抹去，连个名都找不到。由刘晓庆到范冰冰跨了20年，主角换了，逻辑一模一样，你的命从来都不在你自己手上。讲了这么多表面上几个毫不相干的人，但他们其实是同一台机器套出来的不同零件，这台机器的逻辑简单到可怕，他不奖励对的，他奖励顺和近， 佢唔惩罚错，佢惩罚逆同远。喺呢套逻辑入边，宋祖英唱得好唔好，努唔努力，其实冇咁关键。关键系佢正正被嗰个时代嗰股力量拣中咗。刘晓庆又冇偷税，范冰冰计到清唔清，到最后亦都冇咁关键。关键系呢一刻上面想唔想喐你，需唔需要你。所以你会发现一件特别令人无力嘅事，喺呢套体制入面，你好难靠干干净净做个好人就获得安全感。因为规矩唔系写喺纸上嘅，系写喺某个人嘅面色入面。今日佢赞赏你，你飞黄腾达；听日佢讨厌你，前边嗰啲赏赐分分钟变成清算你嘅证据。你想匿都冇定匿，你越红爬得越高，嗰只手能够拿捏你嘅地方就越多。宋祖英今日嗰张平淡嘅素颜照，之所以令咁多人五味杂陈，或者正系因为大家喺佢身边照亮咗一个共同嘅恐惧。喺一个唔讲规则，只系讲权力嘅地方，冇人系真正嘅赢家。被捧上去嘅要还，被踩落去嘅深渊无门。风光也好，落魄也罢，都唔喺自己手上。呢个先至系嗰张相片真正令人崩溃嘅地方。如果有一日，一个社会评价一个人，睇嘅唔再系你讨好咗边个，而系你做咗乜嘢，你讲嘅系唔系真话，咁会系一个乜嘢样嘅社会？而我哋嚟咁样嘅社会，到底系近咗定系远咗？欢迎你留言。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